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上在地堂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异象，我就看到一个大拇指这样伸出来。那我就问圣灵，那是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我说，他要我特别鼓励，在过去一年多，在24期祷告城墙上站岗守望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努力，你们在神面前为个人、为家庭、为教会、城市、国家守望的这个部分的服事，神悦纳，神喜悦。所以他说他会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会带领我们国际大使命教会进入到第二个的季节里面的守望。那么呢，他的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忠心良善在他面前的守望的服事，所以他必定来继续的来守护我们个人、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国家，脱离任何可能性的一个攻击。所以好不好，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一起站起来，给我们神一个大大的掌声。我们谢谢主，我们要特别的谢谢主，过去一年在我们的当中，他来守护我们，他听我们的祷告，他守护我们，他保护我们。我们要给神一个大大的掌声。第二个掌声，第二个掌声是要给我们自己。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属天来的力量，属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持守这24期的守望的祷告。让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爱的鼓励，请坐。我相信因着我们过去一年多的这样的一个守望祷告，神已经打开天门，阿们。他要裂天而降，他要做更大的事情在国际大使命教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神的守护，神很爱他的子民跟百姓，他要守护他给你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就是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说哈巴谷他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他说什么话。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回答他所疑问的。那么我们所有24期站岗的守望者，神要在我们的当中兴起合神心意的先知性的守望者。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已经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的守望，圣灵要来带领我们国际大使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守望。而在这第二个阶段的守望里面，神要兴起先知性的守望者。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先知的恩赐，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恩赐调查表当中，你已经做完这个恩赐调查表，而你的分数在最高的，在先知的恩赐或者是先知的服事这个领域里面，你是拿到最高分的，那么或者是第二高、第三高，我都鼓励在座的有先知恩赐、先知呼召的弟兄姊妹们进入到第二个季节里面的装备。因为神要在我们的当中兴起合神心意的先知性的守望者，在第二个季节里面，透过我们的警醒守望，像哈巴谷一样，在守望所那边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这些先知性守望者要说什么，然后呢，透过这些先知性守望者看见的，来通报守门的长老、父老和使徒们，还有牧者们，然后透过他们的查验之后，及时的通报所有的24期的代祷者来及时的来祷告。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在这个季节。好， 所以我鼓励在我们的当中有先知恩赐的人，鼓励你们来跟你们的牧者来带他们的开帮训练先知性守望者，或者有先知恩赐的人，他要训练你们，神要透过我们的牧者训练你们的时候，鼓励你们踊跃报名。为什么？因为很可能你的看见在那个时刻神让你看见的，然后你及时的通报，他们及时的祷告，可以挡住一些天灾人祸，挡住将要来临的危机。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以赛亚呢在以赛亚书21章第二节那边讲到说，以赛亚一开始说，他说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那么当时先知以赛亚他并没有很详细的说到这可怕的异象是什么，但是他对未来的眼见实在是吓人，令他焦虑不安。以赛亚透露了那异象在他身上的影响力，他说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慌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那以赛亚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令人凄惨的异象，神让他看到先将要发生的未来的那个凄惨的那个惨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马代军队要进入到巴比伦王国来攻占巴比伦王国。所以呢，可是当时神透过以赛亚他通报那些人的时候呢，那些百姓的时候呢，要他们起来用油抹盾牌，就是要警戒，要戒备，要警戒，要戒备，预备好来调动军队来迎敌。可是呢，当时的百姓他们怎么样？他们摆设宴席，又吃又喝，就在以赛亚书21章第五节，他们对先知以赛亚的通报和警戒充耳不闻，他们继续吃喝玩乐，大摆宴席，我行我行我素，追求富贵成功娱乐，他们耳聋了，他们的眼目只在地上，他们耳聋，他们没有听到神透过以赛亚向他们的通报和警戒。所以甚至他们说什么？他说对以赛亚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圆虚幻的事。他说够了够了，再不要讲你那些悲观的信息了，你在城墙上已经太久了，为什么你不会带给我们一些好消息吗？为什么那么苛刻，那么悲观？他们充耳不闻。请问如果守望者羡慕不语，对警告人心感到厌倦，松懈下来，事情会改变吗？毁灭的事会停止吗？不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为什么神要在各国全国各地，或者是美国全国各地，或者是在全世界各地，他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圣灵要在全球运行，掀起先知性的守望者，像先知以赛亚能够看到即将来临的所有的事情，以至于通报那些能够起来警醒守望的人，使到所有那些警醒守望的神的子民跟百姓能够逃避将要来临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下来的一个。所以呢，神要设立守望者。我们一起来看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日夜所行的都是恶，所思所想的也是恶，他们吃喝玩乐，设摆宴席，他们不知道洪水将要来临。在马太福音24章38节到39节很清楚地讲到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所以当洪水以前还没有来临之前，人们照常吃喝嫁娶，可是有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是一个与神亲密同行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他是一个听神声音的人，他也是一个顺服神的吩咐的一个义人，就是挪亚。挪亚逃避洪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因为挪亚与神同行，神就吩咐他，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就照样行了。神就吩咐挪亚造方舟，在风和日丽，人们摆设宴席，人们吃喝嫁娶的时候，他顺服神，回应神的邀请，顺服神的吩咐，造方舟。所以因为他顺服神的吩咐，造方舟，风和日丽，看起来不可能有危机，有洪水要来的时候，他听神的声音，他相信神所说的，他回应神，所以他顺服神，他造方舟的时候，就救了，当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全家已经在方舟里面，躲过了洪水，而那些没有警醒守望的，没有与神亲密同行的完全的义人，敬虔的神的子民，没有不是敬虔的神的子民，没有警醒与神同行的，他们在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在方舟的外面呼喊呼救。我们来看，所以因为挪亚的顺服回应，事先看到听到神吩咐他造方舟，避免将要来临的洪水，所以他顺服神去救了他和他的全家。那今天神要在我们的当中寻找那些守望者，不只是先知性的守望者，而是警醒的守望者，像挪亚这样的完全的义人，敬虔的人，愿意亲密的与神同行的人，神要告诉他们如何逃避将要来临的事情，如何的守望逃避将要来临的事情。我们再知道，在2004年南亚海啸，没有一个人知道，每一个人都在大摆宴席吃喝玩乐，12月25号全球多数的人都在欢乐的度他们的假期，可是没有想到那一天那个南亚海啸临到世界一些的国家当中，而这个的南亚的海啸带来的凄惨的状态，就好像以赛亚看到未来的那个惨况是很可怕的。我们一起来看，原本在印尼 8.9 级的那个地震，那个南亚的海啸，这个南亚海啸临到的时候，原本那个印尼的阿切，他的还没有南亚海啸还没有临到之前，他是多么的好，那个家园是多么的完整，那个城市是多么的好。可是当南亚海啸来到的时候，你看洪水淹没的地方，海啸淹没的地方，那个的惨况，那个的凄惨，是每一个人在这当中，而且当中受灾的居民，他们在那里哀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我们的家园，完整的家园，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是否会面对任何的一些的天灾人祸，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警醒守望的先知性的守望者，还有一般的守望者，他们在神面前安静守望，势力在神面前守望的，他们是神的朋友，像亚伯拉罕与神亲密同行，神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神告诉他索多玛俄摩拉将要毁灭的事，以至于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代求。同样的，今天神也要在我们当中兴起这样的守望者，他 你是他的朋友，他要告诉你将要来临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所有的代祷者能够按照神的旨意，他的吩咐，及时的做出代祷，而挡住所有将要来临的灾难。我们一起来看海迪大地震，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的震动，海迪大地震人数遇难有14万人，纽西兰地震10万栋房屋建筑受损，几千人死掉。还有最近在港澳还有中国珠海所发生的这个天鹅的台风，带来香港、澳门还有深圳的损失。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时刻台风临到，竟然卷入那么极大的一个洪水，浓袭他们的家园，一瞬间人死的死，伤的伤。我们来看这个日本的海啸，在为什么我说我们这时代需要像以赛亚这样能够看见将要来临的事情，神要他设立守望的。所以我们来看日本在2011年3月份将发生很严重的地震和海啸。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一年前，神已经差派他的先知到菲律宾一个全国祷告的代祷者聚集的地方，室内体育馆，向全国的菲律宾的代祷者、守望者释放出属天来的信息。他说，我看到日本将会有严重的地震和海啸。那是在日本这一个发生大地震海啸之前的一年，就是2010年的3月份，这个先知对菲律宾全国的代祷者释放出属天然的信息，说我看见日本将会有很严重的地震和海啸。他看见那种的惨况，然后他说，菲律宾的代祷者，你们要在全国三个重要的地方设立24/7的祷告的祭堂。所以当时我们的国家祷告主席根本不知道这个日本的海啸跟菲律宾24/7祷告祭坛的建立有什么关联。但是这个菲律宾的国家祷告主席，他听了之后他顺服，他没有藐视先知性守望者看见的未来的意象，还有神吩咐他们要做的。他们像挪亚一样，他们顺服神，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在全国三个地方建立三个重要的地方，菲律宾全国三个重要的地方建立24/7祷告的祭堂。建立一年之后，当这个海啸、地震、海啸临到日本的时候，那 CNN 报章记者报告说，6个小时之后，6米高的海啸会临到菲律宾。可是6个小时之后，只有 0.6 米高的海啸临到菲律宾，没有带来任何的损失灾情，只因为有24/7守望者事先被通报要建立24/7的祷告的祭堂。所以他们自在这从过去的一年到日本海啸发生的中间，他们高度戒备，他们警醒守望，他们没有放松，他们没有藐视先知的讲论，他们顺服神。所以神保守了整个的菲律宾，脱离了那逃避了来临的那时候的临到他们当中的将要临到他们当中的六米高的海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今天神特别要我跟你们鼓励，在我们当中过去一年多在风和的日历里面，你仍然愿意回应神在这个教会的邀请跟呼召，在24/7的城墙上面忠心良善的持守站岗。神要我们鼓励你们，神必定那在暗中所行的父必在暗中报答你，神必定赏赐你。他说你们做得好，因为这时代需要守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没有守望，你不知道如何面对将要来临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下来，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守望。还有那些还没有加入守望的，我鼓励你们一起加入守望。为什么？我们先说神是一个守望者，神设立守望者和守门者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守望者。我们的耶稣在父的那里日夜不停为我们代求，他就是一个守望者，所以他要在地上设立守望者和守门者。我们神所看重的要成为我们所看重的，他看重守望，他看重代求，所以他要他的子民也起来看重守望和代求。不只是针对我们国际大使命的教会，西非的教会，世界各国的教会，东区的教会，我们都要一起来为这时代来守望。第一点，我刚才说过，神是我们的守护者。他为什么他是我们的守护者呢？因为他要保护我们，他要守护我们，他要守护他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产业，一切的福，免得被盗贼来偷窃。那盗贼是谁呢？就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他第一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要守护我们什么？他是我们的守望者，他是我们的守护者。首先第一点，他要守护我们和他的爱情。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诫命，第一个诫命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而且第二个诫命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但是我们看以弗所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那边讲到说，神对以弗所教会在主面前劳苦的摆上，他绝对是肯定的，他也称赞他们在神面前辛苦辛劳的摆上。但是启示录二章第四节讲，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我们可以为主劳苦的摆上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离弃了我们爱主的心，我们爱主的心，我们把第二个诫命，我们遵守第二个诫命，看重第二个诫命，爱人如己，超过爱神，超过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神，那我们的次序已经颠倒了。所以神他首先要守护他的子民和他的百姓对他的爱，我们和他的爱情，我们和他的亲密的关系。所以神会时时刻刻透过守望者来提醒我们，他悦纳我们在他面前尽心竭力尽忠的服侍他，服侍他的子民，但是他更喜悦我们花时间在他面前安静等候，像玛利亚一样亲近安静等候在神耶稣的面前，亲近他，听耶稣向他说话。神看重玛利亚在他面前倾倒一切的爱，重过马大的服侍。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神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平衡的服侍，进入到有求神赐给我们玛利亚的心，马大的手，知道我们每一天起来要有一个时间分别为圣，不只是做 QT， 我们还要倾倒我们的爱情，对耶稣的爱，求神赐给我们那种爱一直保持新鲜，对耶稣的爱保持新鲜，保持热情，保持新鲜，保持热情。然后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要求神帮助每一天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先听神要我们说什么，先听神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触到幔外的时候，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带着神的同在的高抹，带着神的智慧，带着神的启示，带着神的指示，去遵行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就成为那得胜者。所以在这种安静里面，所以先知性的守望者在这种安静，像玛利亚，如果我们懂得先来爱耶稣，像亚伯拉罕亲密与神同行，像玛利亚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专心听，神一定会向你显明将要来临的事。 然后以致你可以及时通报其他的守望者，带来及时的守望，挡住将要来临的灾难。所以神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下来，神他要守护我们什么呢？他不是守护我们跟他的爱情，神看重我们跟他的爱情，我们跟他的关系的建立。神透过这种每天安静在神面前分别为圣，不管你多么忙碌，你因为分别为圣，像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他会告诉你他要如何的守护他给你的产业。我们的孩子是神量给我们的产业，这是其中第一个产业。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时代，美国这种充满吸毒、婚前性行为、淫乱、同性恋、这种婚外情、堕胎，这种罪恶洪流冲击我们下一代的时代，我们特别神要来守护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神要把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分别为圣出来，宝宝在他的怀里。可是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好像约伯，这是我们的一生，就好像约伯在神的面前为他的孩子警醒守望代祷。而因为约伯在神的面前为他的孩子警醒守望，所以神就在他的四围，约伯的四围建立什么围墙，来保护他的孩子和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一二三。所以当时撒旦必须要经过耶和华的同意，他才能够攻击约伯他的孩子和他的全家。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在试炼还没有临到约伯的之前，神在约伯和他全家和他手上所拥有的一切设上什么呢？圈上篱笆维护。那为什么神会在约伯和他的全家设立这样的一个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全家呢？就是因为第一，约伯是爱神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第二，因为他时常在神面前，第五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讲到，他时常在神面前为他的孩子代求，恐怕他的孩子犯罪得罪神。所以因为这种的守望，所以他在神面前的代求，神就守护了他的孩子，守护神所赐给他的一切，神就在他四周围牵上篱笆。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当中不是所有的人加入24世纪守望者，你说这不关我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守望，我们没有篱笆维护我们。因为代祷的原文就是 Paga， 代祷的原文就是 Paga， 而 Paga 就是设立保护的界限。守望是为了求神来守护他所赐给你的产业，不会被盗贼所掳掠去。有一个侍奉神的工人，在他忙于侍奉的时候，他疏忽了为他的孩子守望祷告。有一天他的女儿自杀死掉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才发现到，神啊，赦免我，我平时没有为我的孩子守望代祷，我没有警醒守望，我根本不知道撒旦什么时候进来，然后引诱我的孩子，然后迷惑他而进入到这样一个死亡的里面。有一天我回到菲律宾的时候，常常跟我的先生为我的孩子来守望祷告。天天有一天我疏忽了为他守望祷告，因为我那时候预备好整装待发，整我的行李，那一天我要出发，就是我在重新整，是因为我要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然后那天疏忽了，忙到疏忽为我的孩子守望祷告。可是神没有疏忽，神要定义要守护他所赐给我们的 产业。所以就在我的两个孩子走下楼梯的时候，突然间神就跟我讲，伸出我的手，在他们要去上学之前，伸出我的手为他们来守望代祷。所以我说，神求你保护，继续的保护我的孩子出入平安，天使天君火车火马环绕着他们。然后他们就去学校了。然后下午我就接到一通电话，我的儿子打电话来说女儿出了车祸。嗯，我就赶快去到医院。后来我去到医院，我就发现了孩子他只是膝盖刮伤，全身从头到脚没有任何的伤，也没有骨头折断，去 X-ray 看了。其实那时候车子撞向他的时候，刚好撞到他的书包，他只是跌在地上，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受伤。我那天如果没有及时回应神，因为神定要守护他所赐给我的产业，所以他提醒我的时候，我要马上高度戒备，顺服回应，我就及时伸出我的手为我的孩子守望祷告。神守护了他的产业，他所赐给我的产业。今天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守望者，你要求神帮助你能够时时刻刻为你的下一代来守望祷告。当我们守望祷告，神就在我们的四周围建立什么围墙保护我们。还有一个呢，还有什么样的产业呢？另外一种的产业我先讲，你知道当神给吩咐亚当跟夏娃，特别是当神把权柄赐给治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亚当的时候，就是说这全地是神量给你的基业。就是当神要给亚当治理全地的权柄的时候，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要把全地赐给他为基业。可是因为亚当跟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特别是夏娃听从了蛇的欺哄，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把善恶树的果子赐给了亚当吃，亚当就失去了治理全地的权柄，失去了神给他的基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跟你们分享，神要在我不让我刚才特别跟你们讲这个，就是特别的，神特别纪念你们在他面前的警醒守望，所以也特别纪念那些在地上在国际大使命教会里面特辛劳为主摆上的神的仆人，因为他要奖赏给你们的就是未来天上的基业，永恒的基业。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讲，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我们在地上的一切都会被震动掉，包括我们的经济。2008年金融海啸临到的时候，很多人的身家一夜之间减半，要不然就是破产。天灾人祸，各样的天灾人祸的发生，也在告诉我们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被震动掉，可是神的国却是不会被震动掉，而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基业。就在启示录22章1到5节，启示录22章1到5节，这样第三节到第五节讲，他的仆人要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那里继续的服侍神。怎么样服侍神？我们要将来要在那里与主同作王，治理神量给我们的基业，治理神量给我们的产业，天上。所以你看过比佛离山的豪华的别墅，每个人都想拥有它，可是如果神开我们的属灵眼睛，看见神将来在天上所量给我们美好的基业，胜过比佛利山，胜过你现地上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只能够在城外观望，我们不能够进入，而那时候我们是哀哭切齿在那边哀嚎。所以神今天为你预备好了这个天上荣耀的基业。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但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 尽心爱神，尽心为主摆上的天使记录在天上，而这个就决定了我们尽心在神面前24:7上面的站岗守望，我们尽心的服侍神，传福音领人归主，做各样的服侍，这些都是记录在天上，而就决定了我们在将来新天新地里面能够与主同作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顾念面前所看见的，我们要顾念那将来我们的眼睛目前肉眼看不到的，在将来神给我们的何等美好的基业。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你疲累了吗？你服侍神你疲累了吗？你守望的你已经疲累了吗？我鼓励你们加油，再起来，求神加添力量给你们，持续的守望，持续的服侍神，忠心良善，这各个岗位上服侍神，因为神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神要他要守护神给我们的基业，不让盗贼偷窃去。我刚才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人，他要抢夺神给我们天上那永恒美好的基业。他怎么样偷窃？很多神的仆人服侍神到一半，不管你是代职全职的，服侍到一半灰心丧胆，我不要服侍了，或者是有一些面对撒旦的诱试探跟诱惑的时候妥协了，犯罪得罪神了，所以他们失去了，他们允许魔鬼来偷窃了神给他们那永恒的基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守护他给你的永恒的基业，所以你要警醒，你要像玛利亚一样花时间倾心在神面前守候，他要警戒你，你将要面对的试探，他要洁净你，他要使你悔改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回我们因为犯罪失落的权柄，我们犯罪失落的天上的基业。我们只要受警戒，我们受教，当警戒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应神的这种的警戒的信息，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过一个敬虔的人，我们不只在地上能够逃避将来的事情，我们得胜到底，我们可以打造永恒的基业。没有一个人知道哪一天是你在地上结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是你在地上忠心良善服侍的每一件事，为主而做的每一件事，全部记录在天上，而这就决定将来与圣城有份，那是你永恒的盼望。第二、第三，他神守护我们的身心灵。很多人的身体突然间莫名其妙出了问题，有的人得心脏病，有的人得癌症跟各方面，可是我要告诉你，有一个爸爸，他有一天他在梦中梦见他的女儿死掉，所以他迫切为他女儿祷告，日夜不停的祷告，然后一直到他女儿被升职之前，他必须要去看医生做全身检查，然后医生才跟他讲说，我很惊讶你还活着，你的身体出现了很缺乏，你的身体缺乏了很重要的元素，你可以是分分钟钟死亡，可是你现在还活着。那为什么他还活着？为什么他可以继续的活着？为什么神可以保护他到底，而不让死亡的灵来抢夺他的生命？因为他爸爸在日夜不停在神面前警醒守候，因为他爸爸为他的女儿来祷告，他爸爸没有泯灭神给他的感动跟警戒。你知道巴西球队，每个人都知道去年12月初的时候，巴西球队驻球队空难，发生空难的事情，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在71个人当中有6个人生还的，其他都死掉，飞机坠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死掉，只有6个人生还。那6个人生还里面其中一个是基督徒，他说他前一天做梦，他是一个足球队员，他说我前一天做梦，梦见飞机对回，可是因为他不知道神，这是神给他的警戒，他没有去通报，他也没有去请他的教会的牧者来祷告守望印证，所以他上了那个飞机，所以飞机失事损失了20几个足球员。我们生命分分钟钟不知道下一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定义要守护我们， 所以我们要警醒守望，风和日丽日顺境的时候，你要为你个人、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的城市、你的国家继续守望。神守护我们的合一，神守护他的军队能够继续打那美好的仗，神守护他的教会不让披着羊皮的狼进来。今天很多异端邪教渗透进入到教会当中做破坏的工作，而有守望者在那里警醒守望，神会事先特别小组，神会事先小组的聚会，神会事先让那些小组组长愿意和先知性守望者配合的那些守门者小组组长，你会在这当中蒙神警戒，是否有披着羊皮的狼进来。因为最近我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当中，我在讲道当中，神跟我讲有披着羊皮的狼渗透进入到他们的小组。然后我下来的时候呢，我问他们的牧者同工，他说是今年年初已经有披着羊皮的狼进来，想要透过荒谬的教导引诱羊离开教会，所以神要守护我们。那么神要守护他的旨意计划成就在地如同在天，神守护我们的前进，神守护我们所有的圣工，神要守护我们的城市以及国家。谁能够逃避将要来临的事情？只有警醒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所以神要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活着在世的时候警醒。怎么样警醒？什么是怎么样的警醒呢？那我们来看挪亚，就是亲密与神同行，神就告诉他怎么样的警醒呢？我们来看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所以他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说，那日子就如同网罗突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叫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挪亚的警醒救了他全家，你的警醒不只是救了你和你的全家，还有神要救所有的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松散的时候，这不是24世纪祷告城墙上面的守望者松散松懈的时候。我们要用油抹我们的盾牌，我们要起来警醒，我们要加倍的警醒，同时我们要注意听从天上来的警戒。我们地上的守望的军队，祷告的军队，要以天上的军队和天上的万军之耶和华他的带领他的引导对齐。神要带领我们地上所有的祷告的军队，属神的子民，要打必赢的仗。但我们要像耶稣亚听耶和华的指示，打每一场迦南地每一个城市的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和十五节讲，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讲，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神要我们照明白他的旨意，照他的旨意求。我们要与神对齐，地上的军队要与神对齐。所以这个季节，神要在国际大使命教会兴起先知性的守望者，能够看在万楼上看耶和华对我们说什么话，以至于我们可以及时做出一个祷告带来的及时的保护和防守力和战斗力，是我们逃避将来的事。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来带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来做一个祷告。在我们当中，你愿意继续的守望站岗守望的，请你举手。再说，我要请我们的陈牧师来为你来祷告，因着你的守望救你的全家，因着你的守望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因为我们的国家面对危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鼓励你们，你愿意成为那守望者，你说我力量不够，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只要一个礼拜15分钟，一次的15分钟，给神这个时间，加入24期守望祷告，不是24小时的守望祷告，而是一个礼拜一次15分钟。难道这15分钟你都不能够给神吗？圣经讲，我们种什么我们收什么，我们种守望，当我们有危机的时候别人为我们守望。我们今天不警醒守望，我们有危机的时候神也越过我们。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鼓励你们，在我还没有结束之前，还没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刚才突然间圣灵提醒我，他的灵要降在我们的当中的守望者。今天你不要错过神的灵的高抹，加添力量给你。你说我不行，我很困难，但是我愿意，你愿意回应的。你说我很难，可是一个礼拜15分钟你只需要15分钟。而你说我愿意参与的，请举手。我这时候要迫切的为你们祷告，求神来高抹你们，求神来高抹你们，我们继续的守望。神，我恳求你来高抹他们，神你的灵要降在他们的身上。主啊，高抹他们，主啊，恳求你打开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他们的属灵的耳朵，主啊，让他们能够看见，让他们能够听见，让他们能够及时的回应神，回应神的警戒和通报，回应神的呼召，及时的起来守望祷告，以至于可以挡住将要来临的任何的事情，来挡住所有的危机，逃避所有的危机。主呼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阿们。